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8月17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传统回顾一下这个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新冠发展的情况。那么截止到今天晚上，现在这个美国的新冠病人病例啊，这个达到561万，死亡人数173000。我看了一下美国过去几天的数字，就是新出现的病例和这个死亡人数，过去4-5天，有下降的趋势。那么这个从现在看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它下降几天它又回升一下，下降几天又回升一下。那么我们还是做直接的测试，就是两位嘉宾，过去我们有2周大概没见面吧，没联系，有没有亲朋好友啊、同事邻居啊，又听说谁得了新冠了，直接认识的或者间接的？
我先说一下，亲朋好友倒没听说过，就是我那个7月初的时候约定一个清理公司给我把外面窗户清洗一下子，把gutter清洗修理一下子。到了7月10几号、14、15号的时候，马上就来，前一天，哎，突然他们来一通知说，本来要到约好的到我们家干活的这个 technician， 最后呢是新冠检测呈阳性，所以就给我推了3星期后才来。这是我听到的，也就是比较有关的、直接有关的这么一个确诊。
那他下星期我还要来吗？
不知道，反正我才进干完活，是另外一个人来了。来的人我问他，我说这个你是不是上次3星期前说你是确诊的那个人？他说不是，我有孩子，老婆孩子，我不是。那我说我是上一次把3星期前听的你们公司已经给我确认好了，要来一个，结果前一天说不能来，他说那不是我，我不知道。所以这个好像大家还是比较谨慎这个事儿，但是呢，就只是听见楼梯响，也不见得有多少人那个直接是得到这个positive。
博洋呢？
我还真有一些报告的，就是说，我想上次咱们说的时候，我说过一次，就是说我女儿的一个朋友得了，比较年轻，症状呢也比较轻，她自己说嘛，相当于就是一个重感冒似的。然后呢，这后来我最近听他说呢，就是说他有一个症状，就是一直有报道，就是说他失去了味觉和这个嗅觉，就即使他已经好了以后，还是这种症状还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还是说就是我女儿，这个上刚刚这个周末她回来一趟，她说呢，她的一个同学的妈妈，就在 Boston 嘛，就得了这个了，症状比较严重。因为他毕竟岁数大一些了嘛，50岁左右吧。就说我也认识他母亲，他从小学、中学一直跟我女儿是同学，所以我也认识他母亲。他就说症状比较严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公司里，就是我们这个大的 group 里头有一个女孩得了，她呢，她是乌克兰移民，他们周末的时候他们都要去教堂，所以呢，她是在去教堂的时候，他得了这个了。得了这个以后呢，因为公司有就是说 有法定的两个礼拜的假，只要你得了这个 COVID-19 你都可以休两个礼拜。他是上个礼拜五刚刚回来上班的，所以知道他得了以后，他告了公司以后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搞这方面检测的嘛，就把我们这些人都检测了一遍，大家都没问题。所以我就想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上班都是比较严格的，戴口罩啊，戴手套啊，天天在一起，我们都没被传染。
他休息两个礼拜以后回来上班，
就这种防护措施，戴口罩 ，social distancing。
我说
对，就
是
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非常管用。嗯，
是的，是的。
您说，
那就他现在回来就是他这个测试阳性以后，他在家休息两个礼拜回来就可以回来上班了吗？
对对对对对，他是
那他就是说就是
整整两个礼拜
没什么症状了，就是说这个两个礼拜以后就不会传染别人了吗？
那他是检测了。检测以后才让他回来的，我不知道他回来以后公司给没给他检测，但是他是告诉公司他检测已经正常了，他才回来的。嗯，
就是已经检测是阴性了才让他回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嗯嗯。
好。
所以
说
就说
还有，
对这种情况还真是发生在周围了，现在看来，
好的好的。这个那博洋正好你在话筒上，那我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本来在二三月份疫情刚爆发出来的时候，当时说那个将来主要是靠疫苗，然后说疫苗可能要到下半年，八九月十月，那我们现在眼看着已经八月中了，那个我们这个疫苗开发的情况怎么样？我记得西雅图好像最早是世界上最早这个给一个疫苗做测试的，当时还有几个志愿者去接受了注射。
对
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疫苗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然后哪个国家比较靠谱？好像普京说这个俄罗斯已经有了嘛，就是说他们可以好像就大家都可以接种。
对对对，就是八月六号的时候 ，WHO 他宣布了一下，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呢有165个疫苗正在实验室开发阶段，然后是大概有26种吧，已经进行到了1期、2期的临床实验，然后有6种疫苗进入到了3期实验，其中呢3期实验呢，其中这六种里头，其中有3种。是中国开发的，有另外3种呢，就是美国开发的。中国开发的呢，就是一个就是科兴公司，北京的科兴公司，他开发的，他做了动物实验1期、2期，然后呢又做了人体实验，然后呢现在他是在巴西进行第3期实验，他可能考虑到将来的市场问题吧，因为中国现在新冠病毒这患者已经很少了，所以可能八现在还是一个热点，所以可能他考虑到是将来的市场问题，他用的技术呢就是灭活疫苗技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武汉生物用的也是灭活疫苗的技术，他也经过了1期、2期也做完了，现在第3期呢在 UAE 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做3期，他是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就是说资金呢还有帮助他找这个3期实验的地方，都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大力的支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康希诺，就咱们老听的那个陈薇将军，就是他领导的这个实验小组做出来的。他用的是腺病毒做载体的这个疫苗。六月底的时候呢，他就说开始已经接种了，给军人呐、给一些出国人员就进行接种了。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个，就是说8月16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了这个陈薇将军他领导的这个小组的这个康希诺公司的就是这个疫苗给授予他的专利了，而且其中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3期实验正在有效进行中，这就是我看了8月16号，那就是昨天，就是昨天，然后就是说刚才说的有6种进行到了3期实验，其中另外3种呢就是美国了，就是美国，一个就是美国的就是阿斯利康公司和牛津公司进行的一种 一种疫苗开发，它现在进入到了第三期实验，它用的就是胸腺，就是那个腺用腺病毒做载体的，也是跟那个陈威将军那个是一样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这个疫苗产生，它的这个疫苗不仅包含就能够产生中和抗体，它还能够产生，它还能产生一种 T 细胞。T 细胞呢是在，就是最近就是有报道，我看说是70%到100%的这个 COVID-19 这个患者的体内中发现了有 T 细胞。T 细胞呢就是一种那个淋巴细胞，它在就是免疫反应中它也是起到一种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就是这个阿斯利康它这个公司这个疫苗同时包括了中和抗体，也包括了这个 T 细胞，所以它是比较独特的。他得到了大约他得到了就是美国政府吧，就是给他现在已经好像是有40万剂的疫苗的定量了，已经收到了。就是说在美国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公司吧，对这个疫苗开发还是非常非常重视，包括 USDA， US 就是美国叫什么农业部啊，美国农业部和美国能源部，包括还有十几家大公司都在资金上啊，都在支持这些公司，因为这些公司都是在实验室开发，你实验室开发完了以后还要进行量产，所以你不能够说开发完了再量产，再找量产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同时进行中，就是各个大公司之间都在协作之间。还有一个就是辉瑞公司，刚才说美国有一个了，现在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辉瑞公司。辉瑞公司呢，它也是进行到第三期实验，它用的技术呢就是 mRNA 技术，它现在就是说，大概有一个公司给它提供了20亿的资金，让它做这方面的开发和将来的生产，它已经收到了美国政府大概是一个亿的剂量的订单，而且美国政府还说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成功了以后，我要订你5个亿的剂量。这是一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咱们一直以前谈过，就是 Moderna 用的也是 mRNA 的技术，而且呢它也在7月27号开始的第三期实验，也是他说的是要300万人做这个第三期实验，而且他还保证说我要追踪这个病人，要追踪2年，就是看这个疫苗的有效性呢、持续性什么的，所以都是他们很严肃的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美国，就是这一共三个美国公司，三个中国公司，就刚才 WHO 说的，一共有6个公司正在进行第三期的实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俄罗斯的这个疫苗，俄罗斯这个疫苗呢很少有报道，只是说暂时好38个人做了一期实验，然后做完二期实做了好像是做了二期实验，现在据说是没有做三期实验，已经开始就应用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疫苗就是说中国呀和美国齐头并进，有可能在年底吧，我觉得年底或明年年初应该可以大量的可以获得了，是这样。
谢谢博洋。那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6家进入三期试验的公司中间，3家美国3家中国，其中您介绍到了有3种，他们使用3种不同的技术，一种是mRNA 是吧，还有一种是叫线性病毒，
对，用它做载体，对，
对，做载体。那么还有一种是你最早觉得
灭活。
那这三、
就是、
三种不同的手段，或者说三种不同的技术，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还是说这个其实并不重要，不管你用什么技术，只要这个只要你这个疫苗管用就行。
对，最后的结果就是看你的安全性，还有就是这个有效性，还有就是持续，大概能持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疫苗你就持续才三个月以后还得再打，还是说你持续1年以上都没问题，所以最后就比这些了，就是说应该这些方法都是像，尤其像那个灭活疫苗还有个这个腺病毒做载体，都是非常传统的做疫苗的方法。这个 mRNA 呢，它就是利用mRNA 就是在你人体里让它来指导你人体产生抗体，是一种非常新的技术，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
嗯，
那我们希望这个疫苗早日 试验完成，然后投入使用，这样子大家这个都可以有一个期盼吧。不过前两天好像美国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就是说如果疫苗出来了你会不会用，好像有相当高的比例说是我不用，有疫苗我也不用。你们两位有没有听到过这个报道？
我是看到这个报道，有这个报道。这个反正有人这么说嘛，这个每个人对一件新生事物的看法不一致，你没法要求所有人想法全看法全一致，这很难讲。
那么如果但是从一个社会来说，那么有的人用有的人不用，那就比如说我接受疫苗注射了，我觉得我是免疫了，那么你没有接受，那如果说都到公司上班的话，公司或者这个社会它有没有可以设立一个规定或者法律，就是说如果你拒绝接受这个，就像你现在我拒绝戴口罩，我就不戴口罩，这个你们觉得作为一个社会它需不需要从法律上或者政策上做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比如说你就必须你要去上学，你进入课堂你必须先注册完疫苗，就像现在很多学生中小学生是吧，我们要拿着完整的疫苗注册登记这个记录你才让你入学，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这个也变成必须入学的一个条件？
这个完全可能，因为现在公立学校上学啊，
这个
别睡来
到时要说，比如说你们也不太可能，因为都是成人，他要为自己的，就是说其实也不需要人人都打了疫苗，都会一只要大概这个群体当中大概有在70%左右，或者他得过这个病，或者他通过接种疫苗他产生了抗体，大概在70%左右，也就是说可以达到了叫做所谓的群体免疫了，也就是说剩下的30%的人你很少有这机会被感染了，所以也实际上也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打这个接种疫苗。
哦，那这30%的人，换句话说，因为我打了70%人打了，那么30%人中间就算有带菌的或者带病毒的，他也没法去感染那70%，他只能在这30%中间互相感染。
对，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关键是，就是说的几率，他想碰到，比如说他碰到周围两个人，那两个人可能已经都体内有抗体了，或者因为得过，或者因为注射了疫苗也有抗体了，所以等于是这两个人在他接触的这两个人，也就是说他这种传染途径就被切断了，就传不下去了。嗯，
就是他碰到70%的几率更大，他碰到30%的
几率
就小多了。
对，是这样。嗯
嗯，
小南，你刚才说的这个法律问题啊，就是说应不应该有规定要必须打疫苗？其实这个美国的学校，比方说公立学校里，他明确规定你的学生必须打若干的疫苗，你学生报到上学的时候，你必须拿出具那个疫苗那个证书，你打了多少多少疫苗。
对，
将来会不会把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苗也放在那个疫苗的清单当中呢？不知道，很有可能。他如果规定有了，那大家就要必须执行了。就法律上的规定的话，大家必须执行了。
对，好的。那我们现在正好到广告时间了，那我们听一段这个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 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8月17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国阳先生，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简要的请博阳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新冠疫苗的研发情况和试验情况。那么总结起来说，就是现在已经有六种疫苗进入了第三期试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年底差不多今年底明年初就可以投入广泛的使用。这六家公司其中三家中国三家美国，那这个也符合这个中美现在这个好像平分天下的这么一个大势啊。不管是谁先这个把它试验成功完善，那我们祝这六家公司都能够同时的进入这个投入使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发生的一件，就是几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一件这个美国选举年的一件大事吧，就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网上召开。这个全国代表大会过去都是现场召开，然后轰轰烈烈，来自全美各州的代表是吧，都要到现场去穿戴的这个奇装异服，各种打扮，这个气球、旗帜、标语但是今年因为新冠，所以没有办法大家汇集在一起，所以就是通过网络举行了。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看一下
今天晚上新闻以后一直就是这个节目，七点钟开始一直就放这个，几个台主要新闻台都在放这个节目，很热闹。看起来讲今天晚上就是说是找到很多人来讲，就是支持这个这个 Joe Biden。其中比较有名的讲的人呢是这个那个华裔当年那个参选人叫那姓什么姓杨的那位 Andrew Yang，
杨安娥，
杨安娥，对，他也出来这个支持这个给这个 Joe Biden 站台。还有一个呢是Sanders， 这个 Bernie Sanders，
Bernie
Sanders，
对
对，他就说在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时候呢，他跟这 Joe Biden 也是竞争的很激烈互相攻击、互相抹黑的也很凶。那么现在都为了这个当选的目标呢，都大家团结起来一致的支持这个Biden。最后压轴的说的话呢，发言的人是这个 Michelle Obama 前第一夫人。这个当然都一样，大家都是表示都是民主党大团结，我们这个要支持 Joe Biden， 然后呢我们要打败这个Donald Trump， 说的都是这种话。但是我听了一下子这些人说话呢，没有一个人讲过。我到现在Joe Biden 出来这个这么长时间了，从他基本上大势已定，就是他是代表今年会代表民主党来出来竞选总统。这么长时间来，我就很奇怪，我就没听到Joe Biden 他的政见是什么。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要当总统他要干什么，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说法。他反正前一段时间据说各种各样的民调说他的这个支持率比较高，那当时他的支持率比较高的就是说只要他不说话因为就他只要不说话，他看到这个创犯错误，他的支持率上去了，是还是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到现在好像这个创普的支持率也上升了，他的支持率也有的回落，现在还是不知道他到底要政见，主要政见是干什么你比方说经济，发展经济你有什么高招？你减税吗？不知道。你加税吗？也不知道。对于这个非法移民你怎么处理？也不知道。就是他们嚷的最多的，他们今天这个 Michelle Obama 和这个 Sanders 都在批评说 Donald Trump 对这次疫情新冠肺炎疫情抗疫不利。好，说我们说他们都说这 Joe Biden 会是一个很好的总统，会领导美国人民抗疫做得更好。我还是不明白，你 Biden 你有什么计划？你说你比 Trump 能做得更好，你说出来一二三来，没看到，没见到。所以这是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政见不清楚。
嗯，博阳看了没有？
我们还真没有看，白天上班，后来下班以后晚上又出去啊，然后就是刚刚的时候我就那个网上看了一眼，我就看的说米歇尔奥巴马就是很emotional 的讲话，我看了一个是这个，嗯，就是说很情绪上很挺激动的，挺对，就是表达对川普的不满吧，我看了好像是这样，嗯，
对啊，我是也是看了几个，就是其中这个 Michelle Obama 和 Bernie Sanders 的我都听了，还有好像是前面还有那个纽约州长Cuomo 是吧，
嗯，
对，
我分享一下我听了的感受啊，就是说我的感受跟亚光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出来为这个 Biden 站台的人，或者是为民主党这个就是说啊，代表民主党的方方面面出来这个宣扬该党的这个政策啊，或者是路线，或者是叫什么这个纲领，就是大话比较多，空话比较多，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是全都是讲的这个我们这个要怎么就是啊，种族平等啊，然后这个这个别人没做好，我们别人做得很 low， 我们要做得很 high， 这到底但具体怎么做呢不知道，这个确实也是我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吧，因为我也是忙了一天，我就把电视就是开在这儿，也不是电视，其实就是 YouTube 这在那儿放，我就躺在床上听了，就是觉得就是大话空话比较多，这个让我一下子就和这个川普有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川普是确实他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说的，他是讲实质性的东西讲的很多，这儿我要修道墙，那儿邮局那儿钱我不给是吧，然后这个中国那个事儿我打算这么办，都是具体的一招一招，这个民主党至今没有拿出招来，就是提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racial equality， 就是种族不平等，种族不平等表现在哪里啊，那么民主党准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就是说你就是说我就是支持大家示威游行就完了，这个不能让选民信服啊，就是你示威游行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比较确实我跟亚光感觉相同的一个地方，也可能他们把这个政纲的宣布留给主角来讲，就是啊，拜登他这个过两天要说话嘛，他这个民主党代表大会一共是17、18、19、20，要开4天，这个好像拜登最后宣布接受这个，他是放在最后吧，最后是拜登上台讲话，然后正式接受民主党的提名出任出来竞选美国总统，所以也可能那天拜登会宣布一下他有什么具体的施政纲领啊。那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川普最近的民调也有回升是吧，博洋你有看到这个消息吗？
对，我看到就是说 CNN 昨天的民调，就是他有一个比较嘛，从4月、5月、6月到8月中间隔了一个7月没有做，他是咱就这么说吧，从6月份的民调的时候呢，拜登支持率是55%，川普的支持率是41%，差了14%。到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再做民调呢，川普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46%，拜登呢掉到了50%，也就是说俩人只有4个百分点的差距了。所以这个由左派媒体 CNN 做出这样的民调来，应该还是。还是比较真实的吧，
CNN 是不是也想要提醒一下民主党的支持者不要大意，以为差了10%几，这个拜登肯定当选了，就是他也是赶快把这个民调是吧，
不仅仅是 CNN， 就最近的 CBS NBC 啊NPR 啊还有 Fox News 啊都是有民调，川普的支持率 原来都是跟拜登都差了10%几，14%、15%，现在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在7%到10%之间了，也就是差距在所以说川普的支持率确实在回升，这么多的媒体的民调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那你们两位嘉宾对川普这个民调回升有什么分析？就是说为什么他这时候又回升了呢？因为这个新冠这个得到控制了呢，还是说因为新冠继续上升大家也麻木了，觉得反正跟他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支持他吧，是什么原因？
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他这个民调的，就像刚才博洋讲的，那几个主流媒体的进行的民调都有变化啊，趋势都比较一致，都说 Trump 的声望在上升，这个 Joe Biden 的支持率在下降，两个就比较接近的，靠近比较靠近的。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民调，为什么会这样结果，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分析，有一个看法的。我认为呢，这个 Trump 这个总统呢，这做了4年来呢，他是一个干了很多事儿的人，这是他的优点。他做的许诺，他都基本上都一条条在做着。这是一条。这个相反的，民主党的人，经常呢就是说做的许诺都不做到。我跟我这个12岁的儿子就前一段时间讨论这事儿，我儿子一个总结挺有意思，他讲的民主党，我们讲到2008年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奥巴马竞选口号就是 Change。就是说我要改变，我儿子给我总结了一条，说 he promised change, but he changed his promise, 就是说，算着中文讲，说 he promised change, 他一直许诺是要 change, 说的很空。这个小南感到非常同意主持人小南说的话，他这个口号都是非常空的。他给奥巴马2008年竞选，我印象很深，就是说 change, 但是到底改变什么呢？没有详细的说法啊。promise change, 他说他许诺一定要进行改变。最后呢，他这个许诺呢，他改变了他的许诺，所以他的许诺没有坚持下去。那么反过来再看 Trump, 他 promise 什么，他许诺什么东西，他尽排除万难的他要想做到。这是和民主党这个奥巴马也好有很大的差别，这是这个这一点。另外一点我观察到，我有一点想法的看到，就是说支持 Trump 的人，很多人支持 Trump,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个人，而是因为同意他、赞成他的政见。很多人去支持民主党的人，倒不一定是琢磨赞成这个拜登的政见，拜登没什么政见。有可能很多人是因为讨厌川普这个人，这个人太讨厌。那么就是说，川普这人呢是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他说话有时候说的确实不太着调，所以说话给他都起到减分作用。那么真正这两种人呢？这两种人呢，等到真正投票的时候，那就可效果可是不一样，意志就坚决不一样。那些支持川普政见的人，支持共和党政见的人，那是无论如何要投票，让他的政见实施下去的。那些反对川普这个人的人，反而去支持民主党的人，那些人可投票就无所谓了。可能那天生病了，那天不高兴了，情绪不高，他可能就不记了。这选票可能寄过来放他家了，他也不弄出去了，就完了。他这个意志就，那些人的意志。和这个支持共和党政见、支持川普政见的人那投票意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民调不管怎么做，最后那个投票的结果都很难讲，很难讲。
欧阳，你觉得呢？
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川普最近期的民调的回升，我觉得跟两个因素有关，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确实他的民调是跟拜登拉开距离了，就是当时疫情确实是比较混乱，那时候，所以呢，好多人他跟那个纽约，包括跟纽约州的州长啊，来回争来争去啊，大家都看到他的领导力是不是质疑他的领导力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的这个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就这个黑命也是命这个运动，包括一些暴乱的，比如说波特兰啊、西雅图啊、芝加哥这些暴乱，确实是引起大家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经过两三个月的反思以后，大家发现，其实，比如说这个疫情并不是川普一个人，他能够完全，就是说控制，或者说他能够做出决定的，因为好多权力都是在州一级的 那个权力在州一级的来决定的这种情况。是好多州都是，比如像纽约州啊、加州啊、华盛顿州，包括俄勒冈州，这些都是民主党做州长，所以川普他也是无能为力，在有些方面。反过来呢，大家经过两个多月一看，川普也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包括二月份的时候，他就宣布中国游客暂停，不能来美国了。而且他跟纽约州长，他让纽约要杀的党，纽约州长坚持不杀的党，还去什么唐人街吃东西啊，还表现的挺放松的，挺那什么的。所以现在大家也 realize 就是认识到，就是川普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他最大努力了。再加上像这个刚才我说的那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暴乱吧，或者是这个黑人命也是命这种运动引起的一些混乱，所以呢，我反而倒是使得一些人认识到川普，而且在这种过程中，川普一直坚持，他就说要坚持就是法律和秩序，他要坚持这些东西，而不是向他们下跪啊，或者怎么着就给他们那什么，他坚持他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他赢得了一些选民的支持，我觉得甚至一些支持民主党的选民现在转过来支持他，我觉得这个是民调上升的原因。
我问一下啊，在你们的周围，比如说就跟这个我刚才问到这个新冠病例一样，亲朋好友、同事、邻居，就是说能谈到，不管什么渠道，你能谈到政治，当然美国很多情况下特别单位都是不聊政治的，如果你能了解到，你觉得在你周边的人，你了解的人中间，支持 Trump 的多还是支持 Biden 的多？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还是说觉得差不多，好像一半一半？
就像你说的，这个好像美国人在美国社会很少就是公开谈论这个政治观点，比较少。我的感觉反正是，年轻人大概支持民主党的比较多。比方说像我们家像我女儿，很明确的就是支持民主党的观点，啊，30多岁的人他支持民主党的观点，儿子这边的学校老师 ，educators 都是民主党的观点，共和党的观点都是咱们都通过什么微信啊，什么其他的那些什么 Twitter 上看到的这些人观点，啊，这个，另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民主党的人支持民主党的这些支持者呢，比较善于说话，到处来讲，共和党的支持共和党的人呢，讲的比较少。做事做的比较
好的，
我觉得亚光说的这点非常对，就是说我周围的人支持共和党的人都在悄悄的说，互相打探，而不像支持民主党的人都是比较直说了，就是那样。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民主党人他们比较开放，比较公开透明，或者说直言不讳，共和党人呢比较羞涩，比较内敛，比较含蓄。
我想可以这么说。
那不到不一定完全，这个就是很难讲是怎么个原因。反正是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人最后是投票是取决于这些人。
可能还是有一个政治正确的原因在这里面，就是很多支持共和党的人不太敢说，因为一说好像觉得。这个是不是违反了政治正确，然后得罪人了，然后遭到部分这个非共和党人强烈批评，有可能会有这个考虑在里面。但是像亚光刚才说的，就是说沉默的大多数，那么我们看一看11月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到底是哪些人。我感觉在中国移民中间，就是像我们这样来了，不管是久一点还是不久，好像目前为止支持川普的人多一点，这是我的感觉。
我也是这种感觉，我也同意这种感觉，我也是这种感觉。中国移民当中，川普人比较多一些。
对，因为主要是对这个
就
一些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基本价值观，觉得这个勤俭啊，
对，
克服啊，
而且我
这个。你说博洋，
对，我确实看到有些人就是说实际上比较倾向于民主党的人，就发觉不能再这样了， 不能再这样了，他反过来就是说在有点在左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了，所以这回再选的话就是说这回一定要选共和党了，我是看到这样的现象了。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再听一段广告回来啊。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啊，今天是2020年8月17号星期一。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那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川普和拜登这个民调之间的这个升降变化，那拜登过去一周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宣布了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是一位女性，叫这个卡马拉·哈里斯，我们就叫哈里斯吧。这位是哈里斯爸爸应该是这个黑人，母亲应该是印度裔，父母都是移民。父亲好像是从加勒比地区移民过来的吧，
牙买加。
牙买加，对。母亲呢是从印度移民过来，所以他既是黑，既可以说是非洲裔，也可以说是亚裔。所以如果拜登当选，那么我们也知道拜登年纪比较大，我们祝他身体健康，但是如果发生意外，那哈里斯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好几个第一，第一位妇女总统，第一位亚裔总统，第一位非洲裔女性总统。这个他们家的家教应该还是不错的，因为父母是移民，像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都是刻苦学习，父亲母亲好像都是伯克利毕业，那么也都是专业人士。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呢，父母离婚了，他受母亲的影响更大一点，也多次回到印度去探亲，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留学生子女一样，所以他这个有比较强烈的这个，可以说虽然出生在美国吧，但是第二代嘛，是这个整个家庭背景，这个移民的背景相当强烈，也是长期以来在民主党这个阵营中就是一直是很活跃。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个拜登挑选这样一位副总统做搭档有什么想法，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是觉得假如你是拜登，你可能会有什么不同的选择吗？亚光，你先说。
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倒是想过一下的，我也没有觉得怎么讲，我也不觉得这个选这个 Harris 能给 Joe Biden 能加多少分，也不觉得会减分，反正就是选这么一个人。他选这个人的主要目的，我觉得还是想巩固民主党的基本盘嘛，希望支持民主党这些人，尤其黑人，能够巩固这些人。到底效果能有多好呢？不太清楚，只是知道这个 这个 Harris 呢，这个人呢，从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一直在从事公检法的工作，一直从当检察官啊，当这个当检察长啊，这他都做这些工作。
对，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人，我总感觉就是还是一个属于这个就是 establishment 这种，就是说怎么讲，这个
建制派
的人，而且他是就是在这个司法系统里做了很多年，这样的人能不能直接当总统，我是不是很清楚。只是我觉得历史上从这里出来的就是一个当过 FBI 的那个局长的那个后来当过，我不知道他当了没有总统，好不好很难讲。我是总觉得就这样的人，这么一个阅历的人，很少介入这个经济、科技这些科学这方面的工作。而现在呢，美国要想重振美国，最重要的是要在经济上、高科技上，这个要发力，要着力。我觉得他在这方面 ，Harris 也好，还有 Joe Biden 也好，这两位通通都是多少年的政客，在这方面，我不认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和长处，能够使得在经济发展上，能够使得在科技发展上，他们能有比别人更高明的这种政见，我觉得这还看不出来。
文扬，你有什么想法？
首先我同意亚光刚才最后说的那个，就是说这两个人在，比如说在经济方面呀、尤其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嘛，在这方面确实是，尤其是像这个 Harris， 他好像缺乏一些经验。但是我有一点略微跟亚光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觉得，Joe Biden 挑选他，应该对他的选情可能是有一点点加的作用，加分的作用。我因为他选他肯定是考虑了各个方面嘛，因为民主党的人不太考虑像刚才亚光说的经济啊什么的，他们考虑的就是政治正确啊，考虑的就是社会福利啊，考虑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呢，包括族裔啊，包括是否女性啊，包括同性恋的权利啊，他们考虑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些方面，所以有可能在这方面给他加一点分。因为像他嘛，就是确实是有色人种，因为他虽然是黑人嘛，但是他爸爸并不是在美国本土的黑人嘛，他是可以算作有色人种，他妈妈是印度来的嘛，所以又是女性，像美国已经选过黑人总统了，所以美国接受黑人作为总统作为副总统，或者有可能有人说嘛，他将来是4年以后他是奔着那个总统的目标去的，所以美国人接受黑人总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接受女性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当年希拉里参选的时候，实际上他在全国的这个选票上他是比川普还多出300万票嘛，只不过他输了选举人票。所以说对于接受女性来说，美国也应该是接受一个女性作为总统也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像刚才亚光也说了，他有大概有好几十年的从事司法方面的工作在加州，所以有一些社会的政府的服务的工作经验，我觉得对 Joe Biden 是有一点加分的作用。但是总体上来说，他们作为一对竞选伙伴和川普和彭斯那两个去比，是不是他们有什么优势，或者那就是得放在一个大的这个条件中环境中去考虑了。但是他可能我想还是略微有一点加分吧。
我觉得两位说的都有道理啊。那个，就这个，他其实亚光刚才提到，就是说他主要是巩固了他的基本盘，就是黑人啊、少数族裔啊、移民啊。我个人倒觉得，假如我是拜登，我是不会挑这样的人，因为你挑了一个和自己基本一样的人，就是说你支持这个的人和支持这位副总统候选人的人和支持你的人基本上是重叠的。你没有扩大自己的范围，就是说你如果支持你的，如果黑人他要支持民主党，他基本上你不挑他他也会支持你，他不是因为你挑了别的人他就不支持你了，
他也支持
了，对，他就是或者说比如说同性恋团体，比如说移民团体，比如这个或者民权组织， 他要支持民主党他就支持，他不会因为你挑了这一位女性我才支持，或者是这一位有色人种这一位移民之后我才支持，你要挑另外一个人我就去投川普的票，这个是不会。川普这个拜登和川普的竞争，他其实将来激烈的地方在那些摇摆州，摇摆州中间我觉得他要跟川普抢的主要是白人的选票，因为白人可能很多会去投川普的票，或者有一些白人民主党的白人他可能在犹豫，他在想我又觉得这个拜登可能在某些政策方面不一定合乎我的心愿，甚至一些共和党的人他也可能他不喜欢川普，像刚才亚光讲的很多人不喜欢他，觉得他实在有点有的地方他就是乱说或者乱来啊，这个也不 graceful， 也代表美国出去也这个形象也是就是在世界很多地方让人讨厌，那么想换一个人，但是又觉得你的可能某些政策方面不能让我满意，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拜登应该选一个比如说中西部的而不是加州，加州这个州你选它没有用，因为加州铁板钉钉的是民主党的这个是吧票仓了，就是你肯定是投民主党人，那么你应该选一个中西部的某一个比如说摇摆州的，然后一个白人男性，一个民主党的中间派，这样子你才能扩大自己的这个选民基础是吧，我是这样子认为的，但是他没选，那么可能他有更长远的考虑，或者他太自信了，他觉得我选什么样的人我这次恐怕都得当选，那么我要为四年以后民主党的这个未来奠定基础，我挑一个这个人他将来能够比如说培养四年当副总统，然后四年之后他自己可以，我年纪大了嘛可能当一届就不行了，四年之后由他出马来这个跟这个共和党竞争，是出于这个考虑呢还是说就是其他考虑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想法啊。
嗯，
反正你刚才的说法我很赞成你的说法，就是他要是 Joe Biden 如果在中西部比方说Ohio州的有一个什么市长，小时候市长那个有个出来在民主党初选的时候也比较显眼的那么一位，还是同性恋的那么一位市长，如果他选那样的人，就是说那个人也有左的色彩嘛，同性恋市长，那样他又是中西部的他又年轻又是白人，确实能达到你说的那个能吸引一些中间选民，就是摇摆州的中间选民那些白人的这些票。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谁 Joe Biden 是怎么一个想法想选这么一个东西，可能是因为政治嘛，往往都是妥协的这结果，所以可能是内部的各种交易各种各样的说法弄来弄去弄出这么个东西来。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拜登的最佳选择，就是他心里最想选的那人，不知道。
这两位在民主党内初选的时候掐得很厉害，这个 Harris 曾经非常激烈的批评过拜登，那现在不是有人去采访他吗，说你当初批评他的这个话那个话是吧，但这个 Harris 说啊，这是竞选嘛，就是
对
这个
那段视频，对那段视频很有名哈，是许多人都看到了，哎呀就觉得政客说话就是说变脸就变脸啊。嗯，
对，好的，我们把川普和拜登的事放一放，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啊。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国内在这个提倡节约粮食，好像这个最高领导人也下了指示，就是说勤俭节约杜绝餐饮浪费，那么中国很多餐馆也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数来，这个包括吃东西称一下体重啊，体重轻的吃点小菜，体重重的可以点红烧肉，这不知道你们两位嘉宾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儿？这个是真正说明了这个是中国这个粮食有缺口吗？说我看报道说有1.3亿吨的粮食缺口，不是很清楚，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评论？
反正这个 先不管怎么讲吧，就这个十八大以后一直这个总书记一直强调要从顶层设计，要进行各种各样改革，要什么制度化、规范化，咱们搞不清楚。我觉得现在这管理方法还是很土，还是跟文化大革命差不多。就是最高领导人说一句话，下面赶快就是各种各样的措施就出来了。而且这个他强调说在这个在什么在宴请的时候都外面吃饭的时候不要浪费。这个东西是就这个东西意思就意识到就是意味着就是粮食不够吃了咱也不知道。因为中国的信息都不透明，所以你粮食到底储备多少咱们也不知道。这可能是什么是不是国家机密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说后续的效果是比较可笑了。什么武汉先来个10个人点9个菜少点1个人菜。然后呢，辽宁的餐饮业的什么什么什么协会赶快出来说10个人点，少点2个人菜，8份人菜，然后就有人还出来说，再往下点5个份算了，这就后面的东西，先说最高领导人就只是怎么样，咱们先放边上不说，后面的效果非常搞笑，非常像笑话似的。
嗯，我觉得还是粮食储备出现了问题。像最近今年中国各地都是暴雨啊水灾啊，肯定会影响粮食收成的，这应该是肯定会受影响的粮食收成。前一段时间6月份的时候好像是吧，7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去东北了，东北是粮仓嘛，所以呢到那儿去鼓舞人心，所以说明在粮食储备上应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嗯，
这个现在世界粮食产量实际上是足够地球人类消费的，就是中国过去10几20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基本放弃了就是说粮食一定要自给自足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说我不够我大量的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是吧？美国、加拿大、这个巴西、澳大利亚都是盛产这个粮食过剩，就是你像美国基本上很多农民就是政府补贴不让你种地，你种了地以后卖不掉你打压粮价，所以那现在这个粮食过剩怎么会过剩呢？是你外汇出现问题了呢还是什么？你可以去买啊，也没有说，我也没听说美国就不让全世界卖粮食给中国了，没有这个事儿吧？
他作为一种战略考虑来说，他还是要把粮食储备做足的，这是战略考虑应该是。
那就多买嘛，你多建点这个国家战略粮仓。
是，嗯，对，嗯，
这个怎么还需要到就是说咱们这个跟吃饭就是叫当然不浪费是对的了，就是但是现在这么提一下就是是不是让人家多想呢？那我觉得这个浪费，对啊，和某些浪费比起来可能还是小浪费了。那有时候大笔一挥几多少个亿出去了，那个钱有听到谁响呢？还是说怎么这个钱有用呢？有时候花到某些地方去，是吧？
所以这个都是这管理，就是整个这个管理方法很像是文革期间的时候的说法，很像那时候的管理方法，管理手段好像这个跟前两任的都不大一样。
是啊，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啊，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